感谢主，让我们又一次可以敬拜，又一次可以在主的面前来聆听神在圣经里头所要给我们的话。最近我比较有负担在路德记的里头，那么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我并不准备路德记很细很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卷书神借着一些作者写出来都有他的心意。在路德记的里头，我们很明显的，你仔细读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借着路德记显示出凸显出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那么不管你在读的时候的领受是如何，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拿捏住。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先提到第一个，就是关于选择。选择，我想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生命中每一个选择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生命中每一个选择，你别看那个无论是大的小的，即使是小小的一个选择，都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生命中很大的一个关键。常常生，因为你如果回盼过你自己的过去，往往在一个小小的关键的选择，就带来一个生命中很大很大的转弯。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谨慎每一个选择。而可是选择本身是一个冒险，我们谁能够有把握说我的选择一定是正确一定是对的？不可能。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什么都有限。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透过所罗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让我们懂得来寻求依靠他。所以他说你们要定义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必在所行的事上，一切所行的事上怎么样来指引你的路。哦，这个太好了。一个提醒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真的，我们即使再聪明，再有力量，再有能力，我们的选择不满说还只是一个不可测的一个一种冒险。 OK， 但是如果是出自于神的，我们认定他的智慧他的路是对我们最好的，是最好的。所以呢，一切所行的是认定。什么叫认定？那两个字我特别要提，认定。认定就是我真的我愿意放下我的，就是接受你，不管你要我 走什么路我接受，这叫认定。认定是什么？认定就是我抓住你了，我抓住你了，就像雅各一样抓住了那个使者，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你不给我答应我就走不下去，这叫认定。神真的他一定会指引有这样依靠他认定他的人。这是我上个礼拜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你这一生，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自己，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周围许许多多的人。第二，今天我要带进第二个路德记里很重要的信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啊，你全本路德记你看不到一个爱字，但是你却在路德记的里头，你真的是从那些重要的人物，主要的那几个人物里头，你看到在他们身上怎么流露出一个舍己的爱。今天我就简单的 把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挑出来，我们来看他们三个人是怎么样把来流露出他的一个舍己的爱。怎么样舍己爱是路德记里头很重要很重要，神借着路德记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了，要提醒我们的。 OK， 首先我们就来看从人物来讲，首先第一个啊，请大家翻到你愿意的话，一边听一边可以看路德记，或者是你在打出来的，打出来的只是挑几节而已，你也可以回去有机会好好好好的这样细读，你会真的是体会神所要给我们的心意。首先我们来看路德，拿俄米，拿俄米。那么拿俄米在哪个地方，我挑一段大家就可以了解，其实我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来。来，我们知道拿俄米当丈夫过世了，两个儿子也过世了，遭遇这样的不幸之后，他定义决议做了一个选择，要回老家，要回家乡，不再留在这个地方了。 OK， 这个选择你看看，这个一个选择，这个意念也改变了他一生后来的命运，对不对？你看看选择多重要。好，当他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处境我想大家可以了解，那个时境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其实那个时候在异乡也没有什么财产，没什么钱，可以说是一个孤零零的穷寡妇。那你知道如果在他当时的处境光景下回家，他一定会想到什么？想到我此刻回家这种光景一定很没面子，对不对？我们都中国有句话喜欢衣锦什么呀，还乡，对不对？谁不喜欢这样？那你回去的时候想你说，哦，哎呦，你看你从美国回来哇，怎么样，对不对？啊，是不是谁都期待这样？那么呢，这个拿俄米回家的时候，他当然会想到这一点，回去见一些老乡亲，回来丈夫不见了，两个孩子也没有了，然后又带什么回来？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空手回家了，真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光景，他一定会想到没面子。再来他还会想到，我如果回去只一姑姑一个人，不只是没面子啊，我真的需要有人陪我回去，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老了，想老了一个老寡妇又个穷苦人，回到家乡，试着回到家乡熟悉的地方，可是呢他需要有人陪啊，也很盼望有人有照顾，心里头才会比较安心，对不对？这种年纪越大，那种安全感的需要是越强的。你可以了解此刻他的心境是啊，如果有两个媳妇能够陪我回去，那是多好，在旁边的话那是多好。可是我们发觉当你读的时候，他没有这样，他可能有这个心，但是他对那个两个媳妇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他没有像没有说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常会用的话，他由于这种安全感的需要，也不希望自己孤孤零零没面子这样的回去。我想他一定，如果再按照我们中国人常会怎么讲，会用这样的台说，哎，你们这两个媳妇啊，你们嫁过来了，对不对？身为我们家的人，活着是我们家人，死也要做我们家的鬼，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讲，对不对？啊，特别老一辈的，就是都是这种观念嘛，对不对？好了，那我现在呢，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回去吧，跟着我走吧。哎，那个拿俄米有没有这样说呢？有没有这样说呢？没有，他反过来的，他是，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 哦，这句话你能够体会吗？这句话我们读起来说，你们回去吧，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可是在这个背后，当你了解当时他的处境心境的时候，了解了他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一句话，你们回去吧，不要再跟着我走吧。这个里头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各位，你体会得出来吗？当然，当他要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两个媳妇当然很不舍，她不忍心看到婆婆这样的。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她就放声大哭。那么她看到婆婆这个样子的，看到媳妇跟这个这样不忍心呢，她里头会感动，她就说，告诉他们说，你带我们，意思带我们这家已经很好，两个媳妇，你已经很恩待我和我的儿子了，现在您回去吧，回去。而且我现在真的是年老了，我没有什么希望。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要跟着我，你回去。你们选择跟我回去，就是选择放弃了你的前途和幸福。回去吧。你看，而且他不是口里头，有时候我们都是很客套话的，客套的，心里头实在很想你跟我走，但是嘴里头总是说说。可是你读11节、12节的时候，哦，我这里头没有秀出来，啊，11节、12节这个不是，这个这一章没有。你如果看圣经11节，在11节、12节那，当你哭了，他们说不愿意，然后我还是要跟你走的时候，他讲出来两次，请注意是两次，两次都要他的媳妇怎么样回去，可见这两一连说两次是表示真心的。不是说说而已，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头看到了什么？各位，我们看到了就是一颗那一种，不是只为自己的需要想，他为着别人的好处、别人的前途、别人的幸福来想。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就是舍己的爱。这叫做舍己的爱。我们第二个，很快，赶快来看第二个重要的人物，那是路德。我们或许简单一点，我们就看第一章同样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过程是继续下去。当他两次的要的媳妇坚定的时候，回去，你们回去，不要跟着我，你们回去。那个时候，大媳妇厄尔巴在婆婆这样的坚持之下，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就含着泪与婆婆亲吻道别回去了。好了，她又走了。那路德了，路德也没有走，她要走，好吧，那我跟着走。我们看到路德的反应是，后来他说了那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大家对路德记最感动的、最合的那一段话，对不对？就是在15章以后，啊，当然，那十五章，第一章十五章，第一章十五节以后，拿俄米说：“看呐，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了。”他本国了，要回去他本国了，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你可以跟着他走。但是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死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服于我。”那么最后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去，就不再劝他。好，在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就好，我们就已经看到路德同样的把那个舍己的爱此刻对这在这里头显示出来。我要来大家思想一下， 体会到那个舍己的爱怎么在路德在这一段里头展现。 OK， 当我们来想想当时的处境，如果是你当时是路德站在里头，当大嫂嫂厄尔巴在拿厄米坚持之下，后来他这只好就说回家吧，回去吧。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当路德看到大嫂嫂流着眼泪，在拿厄米跟拿厄米亲嘴祝福之下离开的时候，想想看那个时候路德的心境，想想看，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的心境会是什么。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路德的心境一定受很大的什么的计划激动，激动什么，那就是说那个想要跟随婆婆走的那个心啊，一定会松动，一定会松动，开始想啊，人家要选择要走了，那我呢？那我呢？我是不是还是要跟着走，还是留下来呢？哎，会不会在那个画面呈现的时候，会不会？好，我说个，我或许打个比方，大家能够比较了解我啊。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人在一个团体里头，很容易被我们的同伴的决定所影响，了解这个道理吗？好，我用最简单，大家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大家就比较了解。哎，我们都参加过旅行社所办的旅行团，哎，那个旅行行程吧，有吗？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然后你参加过旅行团所办的人都会知道一件事情，那个导游啊，不但到你观光的地方去参观那些美景，他都会趁机会带你到哪里去？去 shopping， 去当地的土产名产或是一些特别的商店去买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出去旅行啊 ，OK，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很多人都是两个行李出去，四个行李回来，对不对？而在出去之前呢、啊，几乎有长远旅行的人呢、啊，都有一个经验，什么经验？他说，因为已经知道过去的这些经验一定的，所以呢，都告诉出去人，就告诉我绝不买，啊，我绝不买，啊，我绝不受引诱 ，OK， 我这一次去了，我就是要轻轻松松的去，轻轻松松的回来，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没有，我有 ，OK。我们都会这样的。好了，可是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人走走走走走走的时候，啊，到了一个店里头，我们发觉同车同团的那些人呢、啊，这个人买，那个人也买，啊，哦，而且在那边围在那个地方，啊，你看在眼里，心里头怎么样？啊，啊，那个时候开始松动了哈。告诉自己说不买可惜啊，难得这个节买个纪念品吧，啊啊，别人买，而且甚至买好像不买我吃亏一样，你看买这么好东西，这个这在自己家乡这个很贵啊，对不对？不买呢吃亏啊， OK， 结果呢忍不住也掏起腰包来啊，反而且买的比别人更多。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好，你如果有这个经验，那你现在就是了解我要说的什么。我们在一个团体里头，当我们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团体里头受同伴怎么样影响。如果你了解这个心态的话，你现在就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头你看到路德所显示出来的那个舍己的爱。我相信当大家看着二八离别以后，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了， 身影慢慢的消失在他的眼前了。那个时候的他，你说他心里头是什么？他里头真的一定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我留下来到底对不对？可是我们发觉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最后决定是我要跟他走，我要跟他走。他做了这个选择，他是放弃了他的前途。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的前途，他放在别人的需要上。他为此付出牺牲了，啊，愿意，这叫什么？这叫做舍己的爱。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主角人物，谁？波阿斯。OK， 我们知道，当他回到家以后，回到当婆媳两个人回到了那，那么有一天婆婆。然后他想起家乡一个人，他知道了家乡有一个人叫波阿斯，这个波阿斯是有钱的，很富有的财主，而这个人又是非常仁慈有贤德的，而且跟他是什么？是亲戚的。哦，他就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他就做了一个安排，他主动的要路德怎么样？去向波阿斯提出说请他来买赎他，啊，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法律规矩做买赎。什么叫买赎？我在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当如果亲戚当中有人过世了，那么呢亲戚有责任应该要怎么样，要出钱来买赎对方的，特别是对方那个亲戚家族呢，如果很穷的话，他们应该要买赎他们的产业，为的是保持他们那个亲，他们这一个亲这个家族的什么这个产业不流落外人 ，OK， 而让那个人基本上还让那个人能够保有产业，啊，保有产业。甚至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说，如果他没有儿子，留下寡妇，那么甚至呢，要娶那个什么，那个寡妇为妻，为他能够留下什么后代，让他不要因为这样的话就断了后代。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慈善的照顾穷人的一个什么一个规矩。那么呢，二八就是用就是好让路德主动的去安排了，让路德去从那个要求波阿斯能够来执行这个责任。那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反应是什么？长话短说，他接受了，他选择接受了，不但出钱买赎。而且怎么样？愿意娶路德为妻。OK， 好，各位。那有人说，那这什么叫做舍己的爱？这个也没有，这个是你的责任嘛？这个法律上本来就有这个责任，你做亲戚的要尽这个责任嘛 ？OK， 再说嘛，如果有人猜测，这圣经里头是没有讲说猜测的。你看路德又年轻，然后可能长得很漂亮 ，OK， 啊，然后又这么贤德，你看看他在家里头愿意服侍一个婆婆这样的，也传出去了。你看又娶到一个年轻又贤德的样，那这个是你的福气啊，那什么舍己的爱，对不对？啊？各位啊，如果你好好再想想想想看， 那个波阿斯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付出了多很大很大牺牲的代价。首先第一，我们说到那个买主的责任好了，对，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买主的责任是真的是要付钱。而且对方是一个穷苦的，穷苦的人，当你付钱买主了以后呢，其实常常，一般来讲，常常就会把财产的名字又重新归回给谁？给对方亲戚，常常都这样做。所以你买主的东西是付花钱的 ，OK， 对他没有什么利益的。再来，如果说亲戚的责任，他也不是第一个责任。他不是最近亲的人，按照次序是由从最近的那个亲属要来开始。如果最近的人谁要由他，那不行你再来了。他不愿意你才了。所以其实他可以把责任怎么样推给别人，前比他更近的那些亲属，他不必，他可以不必，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一开始在第三章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已经定义了我要，而且想出一套说法，怎样让那个最近亲的人怎样知难而退，显明是他已经决定我就是要做这个选择了。 OK， 好，我们再看其实他心里头啊也很清楚，这个女子是谁，选了路娶了路德，路德是谁，身份是什么？摩押人。摩押人一向在犹太人心中是看为不洁净，是败坏的，不好，不虔诚的民族。他知道我娶了，如果娶了路德，接受了路德，我的形象会受败坏，一定多少会损失，所以娶路德对他不是真的是的。而且大家想想看，一个很有钱啊，品德又好，对不对的人，他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在本主在犹太人当中要选一个，如果像啊又年轻又漂亮又贤德啊，你说这个条件容不容易啊？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并不难呐、啊，偏偏去选一个摩押主人，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所以他想的不是自己，他是想的是别人的需要，他想的是他一利一乐的需要，想的是拿尔米的需要，想的是路德的需要，他不是为自己想，而更重要的，他比我们都更清楚一点。等到把他们财产买属过来，把路德娶过来，生了孩子以后，你知道吗？第一个按照规矩，第一个生下的孩子名字还要归给谁？长子还要归给以利以勒，以利米勒，不是他，长子还是等于要过继给别人的，生了孩子要给别人。好。不但了给别人，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这个人既然这个是毕竟是长子，将来他自己本人死后，他的财产这个长子还可以怎么样？分到最多的什么财产？各位啊，你说怎么算都不合算，对不对？啊，你愿意吗？如果按正常的条件，你愿意？各位，但是我们看到伯阿斯他愿意，这叫什么？这叫牺牲的爱。弟兄姊妹，神界的圣经告诉我们舍己的爱，这舍己的爱怎么样介入了记忆，我们使我们看到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 因着这舍己的爱，注入了一份的温情，使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不再痛，再活在一种痛苦冰冷的世界里头，也使人不在苦难当中，不再活在绝望的里头。这舍己的爱怎么样使一个破碎的不再活在悲情，也活在伤痛的当中？这舍己的爱使他们三个人都塑造了，重新塑造了一个美满的新的家庭，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生。这一切就是舍己的爱所成全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希望在这充满苦难和悲情的社会，让人也让你自己保有一份那种有勇气活下去，让你对人生充满那种盼望，这个世界需要多一些有舍己的爱的人。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好的婚姻，美满的婚姻，那么我们需要有舍己的爱啊。这一次 retreat， 我想参加 retreat 的人，大家正好听到陈继明牧师用以弗所书第五章有没有那一段讲了一段话，正好 对上啊。没有去的人或许我再简单讲，他这一次去借着以弗所书就是人家婚礼的时候牧师常会念的那一段啊，那一段话里头所讲的啊，里头所讲的啊。我们发觉他那个陈牧师在那里头讲的重点是什么，他讲到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婚姻问题。这个问题有太多太多的什么一些的离婚，现在离婚真的是稀松平常，而且这种离婚造来很多的家庭结组，很多人很多孩子活在那种破碎的家庭的里头。那么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兴起发光，我们这一次 retreat 的主题是发光作盐。基督徒怎么实际的，真的不是口号，而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头发光作盐呢？那么其中一个可以呈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婚姻，这个是很重要，对这个世代很重要的光，很重要的盐，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也是圣经里头说要我们。好，那么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特别提到说，如果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婚姻，那么呢，必须要夫妻都学习什么？有一个舍己的爱。重点就在这里了。如果没有舍己的爱，对所谓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个是梦想。只有舍己的爱才能够使太太肯愿意顺服丈夫，只有舍己的爱才能够使先生能够真的尊重他的太太，没有舍己的爱，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舍己的爱才能够成全你所期待的那个婚姻，舍己的爱很重要。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太太，如同耶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那一张打出来，哦，有没有舍己？其实那个整段不是在谈谁做头谁做尾啊， 那个重点是在强调一个婚姻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有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才能够带来。今天我们要做光做盐，也必须只有舍己的爱才能够成全，没有舍己的爱，一切都是空谈。弟兄姊妹，这是事实。我也举个例子，夫妻为什么需要顺彼此顺服彼此尊重的话，非需要舍己的爱？为什么一个家庭不要破碎，感情不要破裂，婚姻不要搞到离婚对簿公堂的地步的话，要舍己的爱？我们知道很多这种感情的破裂或是那个都是来自于争吵，很多都是从争吵大吵小吵，然后慢慢累积到最后怎么样就破裂，这是差不多，这是来了，这是最大的原因子。OK， 好，那么谈到吵呢，我想我们都有经验。OK， 哪个经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你家里头有采购，就有大吵小吵的可能，对不对？啊，采购，特别是采购，拿个比方好了，采购家具，采购我拿个比方就采购沙发好了，家里头沙发旧了破了，然后就想换个沙发，那你知道光这个东西有的吵了，我们丈夫跟太太，我们的品味啊，我们的理想 ，OK， 我们的格调，我们不一定一样，对不对？那么要买一套沙发的话，那就真的呢就有不同的选择了有一个人呢，他是非常的强调什么？强调那个花色 ，OK， 那么他并且也强调那个颜色跟家里头的搭配，他强调家里头整个气氛的什么营造，对不对？他希望所买的就是这个。那另一方呢，他所重视的是什么？他重视的是这个东西。料子那个质料呢好不好，实不实 ？OK， 那么也重视那个工呢做的细不细，弹簧呢稳不稳不要一做两天就垮下去了。OK， 再来呢也重视什么？重视这个。沙发的那个脚牢不牢不要像我像我这个瘦的就可以如果胖一点的人坐两天就断了一根 OK， 还有那个无论是皮面也好布面也好，那个接缝呢是不是很合 OK， 好了，我们看到家里头有两派，一派是浪漫派的 OK 一派是实用派的，对不对？好，请问一下，那个浪漫派的跟实用派的，你看能谈得来吗？谈不来了，两个人必定是吵，除非有一方愿意，好吧？他喜欢就让他吧，对不对？只要他喜欢就好。如果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永远买不成。买回来以后，还是有得吵，而且呢，更容易吵，因为每天都要做，每天都要看。OK， 弟兄姊妹啊，大家从这里看，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对婚姻多么重要。其实，弟兄姊妹，舍己的爱不是只是婚姻呐。舍己的爱在教会生活当中同样重要。如果你期待在教会生活当中跟一些同工可以和谐的团队侍奉，如果你期待在团契里头，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姊妹能够和谐的彼此相爱相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羡慕，那么我告诉你，你需要有舍己的爱，而不要要求别人。要求谁？要求谁？要求自己。如果你不要求自己， 你不期待在团体里头有舍己的爱的人，我告诉你，不可能有和谐的侍奉团队，也不可能有和谐的团体生活。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教会为什么同工不和谐？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什么？”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不要说别的，就是舍己的爱。没有舍己的爱，就不可能有肢体的生活和团队的侍奉生活。一切都是理想。舍己真的那么影响大吗？舍己当然影响大了，因为我们这己是一个什么？一个不舍己的人很容易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很在意自己的感觉，很在意自己的感觉，所以对任何的聚会团活动啊，他就很在意，他觉得满意不满意？如果觉得感觉不好，他就很不满意，就指责，就批评。但是我们知道，聚会和活动不是为他一个人设的。所以 Rick Warren 在他们教会里头说，如果你对聚会不满意，如果你要记住，请你记住，教会不是为你，聚会和活动不是为你一个人设的，我都就请你离开。雷国人很轻，很大的可以这样讲。他们教会人多，少你一个没有关系。我们教会当然不能够这样做，跑光了。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事实。一个不舍己的人，很在意他的形象，他在意在团体中有人有没有被重视。万一有一个人不小心，没有看中他，哇，他就很生气很沮丧。一个不舍己的人，他会很在意他的意见，他如果意见没有被接纳，或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他会怎么样？很排斥。一个不舍己的人会很在意在整个团队当中他的功劳，这是人性，很自然。如果他功劳没有被纪念，哇，心里头会怎么样？会很难过。所以想想看，一个不舍己的人怎么能够，而这些都很可能发生，不一定是人家故意的，是无意的，都有可能在整个的侍奉当中，在整个的团契生活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如果不舍己的人，你不舍己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很容易你在这个团体当中，你自己会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情绪受影响，不是生气沮丧，难过或是什么。一个不舍己的人也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受伤，也伤人。今天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我告诉各位，其实基本就是舍己。我这几个月在家里头好好的思想祷告，心情我就是想到这个非常的重要。而当我再回到圣经看的时候，我发觉不是我的发现，而是圣经早就讲了。请翻最后那一句话，打最后一句话。所以你了解这一点，为什么耶稣很严肃地讲了这一句话？耶稣对门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他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你要当我的门徒，第一件事情什么？没有舍己，没有见证，没有舍己只会带来破坏，没有舍己只会带来你自己没有喜乐不平安。 舍己是每一个门徒所必须要的。为了你个人，为了你的家庭婚姻幸福，为了教会，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舍己。这个国度，荣耀的国度，是一群肯舍己的人拓展出来的。这个国度，荣耀的国度，是耶稣用舍己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因着一对夫妇肯舍己而营造出来的。如果你期待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需要舍己。如果你期待有一个和谐的荣耀的教会，我们需要有一群舍己的人。我感谢主，这三年多来是，我已经看到我们教会在大大小小的事工上，或者一些关怀上，其实我已经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默默的，或知道或不知道，或看得见或看不见，流露出那种舍己的爱。可是我希望，我要求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Amen， 同意吗？如果没有更多这样的人，原谅我说，你不要期待这个教会。我现在可以，因为我快要走了，我可以说，如果你离开也很好。对不起，这开玩笑啊，弟兄姊妹，舍己，但舍己不容易，不容易，是一生的学习。神没有叫我们今天听完，明天就能够。可是，他要我们知道，他们认识，叫我们看见，然后去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把那舍己放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的婚姻上，在你的侍奉上，在你的家庭的里头。我们所期待那荣耀的国度，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就有可能。低头祷告。我今天讲完了这个，是很深的感动，是很深的感动。神是这样深的感动在我心里头，容我在这头这样的说。而这个感动，我期待大家不是对我讲的到侍奉的回应，而是对神对你我心意的回应。我期待你有这样的回应，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回应。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真心愿意吗？好不好？我愿意给大家，让我们有一起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在结束之前，为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缘故，为你的家，为你的婚姻，为我们的教会，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学习，愿意愿不愿意活出，你可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明白你借着路德记所给我们的信息，领悟你的心，愿意有个心智，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克服肉体上和私欲上一切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能够真的是既然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靠圣灵能够重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不是依照自己的肉体私欲来行事。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寻求圣灵在我们里头生命的更新，降服在圣灵的感动的里头，有力量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师父在侍奉的里头，我们愿意舍己。像你舍己一样，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起立唱诗三一颂，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感动和所赐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